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吴英。那这个星期呢，要跟我们分享新闻的是《大洋时报》的主编杨婉迪 Wendy。Wendy 你好。
吴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洋时报》的杨婉迪。那么今天呢，会给大家带来几篇有趣的新闻。那么首先呢，第一条新闻是关于我们最近刚刚发生的澳中引渡条约。由于遭到联盟党后座议员及工党的持续反对呢，谭宝政府欲使澳中引渡条约在议会通过的计划被迫落空了。那么28日，谭宝总理表示他将从联邦议会撤回条约。那么尽管如此呢，谭宝政府仍未放弃。联邦外长毕晓普当天表示，他将争取就此条约呢，在未来与工党达成协议。他说，这一条条约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并确保我们能向中国遣送犯罪分子。在确保我们的保障措施运转的同时呢，我对澳洲的法律及政治制度很有信心。毕晓普稍后又表示呢，澳中引渡条约对完善反恐行动设施及两国警察合作打击毒品贸易等方面十分重要。他指出，澳中引渡条约还与2007年签署的囚犯转移条约相关。毕晓普继续表示，很显然，澳洲外交政策的整体概念呢，只是在互信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中国此前就敦促将此条约坚持到底。那么澳洲已经和29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这很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
嗯，
那么
能不能打断一下，问一下，给我们听众朋友补充一下，为什么澳大利亚跟这么多国家都签了这个囚犯的引渡条约？好像听起来，不管是从两个国家之间警察的这个联系，还是从把罪犯绳之以法的角度来讲，都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这个协议在澳大利亚遇到了这么大的阻力呢？
嗯，是的，没错，整体的这个出发的角度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说，中澳两国在实际的国情上、政策、法律上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那么澳洲是没有死刑的，那么在中国呢，我们是实施死刑的，所以在具体的政策实施方面，还是需要更多的协调。
那么这是一条有关于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的新闻。那其实这次李克强总理访问澳大利亚的话，已经在澳中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贸易还有文化包括教育方面已经是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能够进一步的加深。
嗯，没错。
那除此之外，我知道 Wendy 还有一条比较轻松一些的消息要跟我们分享，是吗？
对，下面这一条呢，是一条有趣的新闻，也是对我们的环保事业很有帮助的。是一个24岁的澳洲印度裔小伙呢，竟然发明了可食用的塑料袋。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环保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深有体会，就是我们澳洲的这个塑料袋污染一直还挺严重的。
是。
那么根据去年《悉尼晨风报》的数据呢，说澳洲对于塑料袋的管控力度，甚至还不如一些第3世界的国家。然后有一些数据呢，让我们更加吃惊。比如说，澳洲每年会有16亿个塑料袋，但是其中呢，5000万个塑料袋呢都没有被合理的回收，就进入了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只说澳洲的塑料袋污染呢，显然有一些偏见。这个塑料袋污染的问题并不只有在澳洲存在，那么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不足。那么这些被丢弃的塑料袋呢，就进入了海洋。那么根据艾伦麦克阿瑟环保基金会的数字呢，目前海洋中有1.5亿吨塑料垃圾，再过8年呢，海洋里边的鱼类和塑料袋垃�圾所占的比例将会达到3:1。到了2050年呢，塑料垃圾将比鱼类还多。
天哪，
天哪，
好吓人。
的确，渔民去打鱼，那么一网收回来超过半网都是塑料垃圾。那么连科学家都忍不住感叹说，海洋就是一个垃圾场了。
嗯，
为了解决塑料袋垃圾的问题呢，澳洲政府也向一些州下达了禁塑令，但是禁塑令一直都没有被顺利的推广。虽然说政府一直在呼吁人们使用布袋哦，并不是说超市里边商场提供的塑料袋，但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要随时随地带布袋出门的话，想想还是觉得说不太现实。
嗯，所以说现在就是要在塑料袋的回收这个问题上面呢下一些功夫。
对，回收上呀，再利用呀，那么我们都要去想一些方法来解决它。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澳洲的印度小哥联系到了澳洲政府，说自己的公司已经完全解决了塑料袋污染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让人完全没有想到，那就是把塑料袋吃掉。这位小哥呢，其实叫 H。 他是来自印度，24岁呢便创立了自己的 Evergreen 公司，当起了 CEO。那么公司的产品呢就是可以吃的塑料袋。这个起因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是要从他2012年说起。当时他在欧洲，然后看到欧洲那边对于塑料袋降解做得很好， 于是他冒出来一个想法，说可不可以发明一种完全无污染甚至可以食用的塑料袋。于是他就是查阅了无数资料呀，走访了无数专家，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终于发明了这个最佳的原料和配方比例。那么他发明的塑料袋是将红薯、玉米、马铃薯、天然淀粉和这个植物油的衍生物进行配比，就是一共12种材料是全部都可以入口食用的。
而且生产过程呢也做到绝对环保，从塑料袋的印刷也采用了可食用的油墨印刷。那我是吃货哈，刚刚听你讲的几种原料听起来好像还挺可口的样子，就是不知道这个塑料袋要怎么吃，要不要加点原料然后烹调一下才能够入口啊？
怎么吃，就是您可以比如说塑料袋里边装了食物，然后跟食物抱着一起吃， 或者是泡水来喝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它在水里边的这个降解速度呢 只有15秒。 可能您会有一个疑虑，就说这样一款塑料袋它的实用性怎么样。经过实验他发现呢，这样一款塑料袋竟然是异常结实，用力撕扯没问题，装载重物也没问题，甚至可以还放在这个熨斗下直接熨烫。对，这个是塑料袋中的战斗袋。
这个听起来真的不错，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联系到我前面讲的问题，它只能够使用在一定的场合下面装一定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用这个塑料袋装过一些太脏的东西，可能就不会有谁再想把它吃掉了吧。所以呢，我想这个塑料袋的暂时对我们来说它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它的实际作用，至少让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我们来去注意减少塑料袋的使用，然后呢注意去
回收，注意去重新利用手上现有的一些塑料袋。所以我觉得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想法也是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对对对，这样的话呢作为吃货来讲之后，我们要是真有一天在吃塑料袋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在为环保事业做贡献。是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塑料袋可能味道是不是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大白兔奶糖外面的那层<笑>那层那个米纸差不多，想一想还很不错。不过对于这些无法接受吃塑料袋的人呢，那么你还可以直接的扔掉它，就是空气里啊土里啊水里啊，因为它都很快速的降解，它自己降解了也不会有任何的污染问题。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塑料袋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说怎么去处理它的问题。现在一般在一些大的超市， 比如说是Costco、Woolworths里面，他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收集的地方，然后呢鼓励大家把用过的塑料袋带到那边去。我想超市不知道把它集中起来会用什么方法处理掉，但是呢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然后都来用这些方式去处理的话，是不是也更加方便以后有这方面的发明家来考虑说用什么更好的方式把它进行降解和回收，进一步的再利用。
对对对，大家就是先从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意识开始，然后开始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说来说去呢都是为了地球的健康。那说完地球的健康，我们最后还有一条新闻是有关于人的健康的，是吧？对对对，那么这个新闻呢是悉尼的
GP， 就是我们说的全科医生误诊了，导致了10人被传染了肺结核。 然后事情的前因后果呢是这样的，就是小 A 呢今年是23岁，来自悉尼，是一个阳光喜欢运动的帅小伙。那去年呢他自己独自登上了一个背包客之旅，到了东南亚的几个国家游玩。那么回到悉尼后呢，他突然病倒了，就开始疯狂的咳嗽，连续几周吃药也没有消停。
那么小A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他觉得只是觉得自己好像得了一个很严重的感冒，但是是一种怎么样都不见好的感冒。于是呢这个小A就来到当地诊所进行检查，然后他就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咳嗽气短。那么医生判断说他的症状表现为哮喘。那小A说就很震惊呀，我之前也没有哮喘的病史，就带着疑问，然后也带着医生的诊断书和处方回了家， 一边消化着自己得哮喘病的事实呢，一边找医生的处方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呢，他也在正常的上课、打工和家人朋友接触。
但是已经过去了好几周，小 A 的情况依旧没有好转，被大病折磨不轻，他呢只好来到了诊所第二次就诊。这次医生见到他了，发现他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就是持续性的咳嗽、气短，加上全身性的不适。这一次检查之后不得了了，医生直接推翻了之前哮喘的诊断，推测他可能患上了肺癌。那么小 A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个月前他还是很健康阳光的一个少年，那几个月之后他居然变成了癌症患者。小 A 觉得情况紧急，就去了 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 接受了进一步检查。那么在病情持续发作了三个月之后，第三次检查结果出来了， X 光的显示他的肺部有了一个直径六厘米的洞。这下呢，一切症状的起因终于明确了，他得了肺结核。
嗯，
就是肺结核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传染病了，
但是可能是在亚洲比较常见，而在澳大利亚很少见，所以医生对这方面的情况并不了解。
对对对，然后这个不光是简单的肺结核，医生还确诊了说他还患上的是轻度抗药性的肺结核，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嗯，
然后小 A 的世界就崩塌了呀，他说他很怕别人知道他得了这种病，怕会被歧视。因为小 A 起初并没有及时得到确诊治疗，他也变成了具有高度传染的传染源，这导致和他关系密切的家人、朋友和同学均被传染了。目前总共有十个和小 A 关系密切的同事、朋友、家人被医院收治或者是监控。
那其实肺结核真的是挺厉害的一种传染病，而且呢，据说如果病人大声的说话、咳嗽、打喷嚏等等，都会将这个细菌通过飞沫的方式传到空气当中，如果别人在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可能会传染上。所以他身边的一些亲人啊、朋友啊、同事啊，还真的是挺倒霉的。而且让我们觉得一开始给他诊断的鸡屁简直是庸医害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肺结核在澳大利亚是非常少见的传染病，所以这个全科医生在他行医的过程中间根本就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往这方面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情有可原。
的确是这样的，小 A 的医生告诉他吧，他说很长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出现的肺结核病例很少，而且大部分出现的肺结核的病例呢，都是来澳大利亚的难民身上带有的肺结核的病例，所以医生可能是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澳洲土生土长的人突然出现了肺结核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都说地球变平了啊，今天比如说我在澳大利亚的人，明天随时是可以飞到柬埔寨、飞到非洲、飞到南美洲等等一些地方，所以呢，这也给以前一些比较少见的疾病跨越国界带来了便利。那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中间，当然医务工作者有需要吸取教训的地方，但是病人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中学到一课，就是说如果你从海外旅行归来以后出现有什么不适，是不是应该在去看医生问诊的时候呢，把这个出国旅行跟什么人接触、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况也跟医生说清楚，这样呢就比较便于医生去判断你到底生了什么病。
对，没有错，就是在医生这方面呢，医生应该尽全力去了解病人的背景资料，那么在病人这方面呢，也应该尽最大的可能跟医生沟通，这样的话呢也会帮助医生来进行一个诊断。
那好，那非常感谢大洋时报主编杨婉迪温迪给我们的提醒，那也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过去一周发生的一些新闻，谢谢你。
谢谢吴英，谢谢各位听众。